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你们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，愿主耶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播放路求弟兄的见证。在收听见证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，叫《人们需要主》。
中流入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《人们需要主》。诗歌提到人的空虚、愁烦、恐惧、哭泣，这些东西往往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确需要主。当美梦破灭的时候，主必定为我们开路。我希望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我们也会抓紧机会认识神。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收听路求弟兄的见证，见证的题目是亲吻死亡。我们今天会播放见证的第三个部分。
为了挣更多的钱养活母亲，我选择干起重工。这是个既繁重又危险的活计。当时的起重设备还非常落后，砸伤人的事也时有发生，有人就死在起吊现场。对我来说，灵魂的孤独比肉体的疲劳更为痛苦。在公寓，为了度过漫漫长夜，我到处借书阅读。书很少，而且大多是政治类的书籍，我对此不感兴趣。一天，我在一个人的家里找到一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，包括我的艺术生活以及他的演讲集和奥赛罗导演计划等等。那些是戏剧学院的教科书，但是我已经饥不择食，反正读什么都一样，总比跟着那些家伙喝酒打牌有意思。于是我开始研究戏剧，什么三义律啊，第四堵墙啊。几个月下来，我发现自己开始对戏剧感到兴趣。我甚至决定写一本剧本。中国有句俗话，叫做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但我却认为这是一个出风头的好机会。起重工的宿舍里没有写字台，每天晚上我钻进饭堂里。在桌子上写，我一边写一边朗读那些台词，一呼而男，一呼而女，一呼而哭，一呼而笑。我在自己编造的故事里遨游，用这样的蒙汗药放倒自己。每当失恋的痛苦和肉体的劳累袭来时，我就飞快地钻进那些情节。最初，这个剧本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中间传阅，没想到在传阅的过程中被当时的一位著名作家发现了。这位作家正准备参加一个大型的创作会，在创作会上，他把这个剧本郑重其事地推荐给一家大型刊物的主编， 三个月后，就是在1978年5月，我的第一部话剧出版了。我觉得我人生的真正危机正是从这一天开始。从那时起，我几乎每年都要推出自己的新作。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成为追逐我的一只野兽，使我不能停下脚步。无论是后来进入中学执教，还是读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我都不敢稍有懈怠。我的神魂飞跃，如入梦境，以致无法走出那个魔障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正是中国文学的解冻期，特别是外来文化的进入，更使本土作家眼花缭乱。从1980年开始，我尝试着用各种流派的形式进行创作，包括意识流、荒诞派和所谓的结构主义。这些极具前卫意识的创作活动博得朋友们的大声喝彩。在一次喝醉酒时，我竟称自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歌手。一位朋友忽然涨红脸站起来指责我，他说：“你太狂妄了。”我对文学的关注几乎成为一种病态。我不见妻子，把自己关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屋子里，日夜备笔疾书。我为什么要这样？1982年，一家报纸要我谈谈我的创作情况。我从第一部话剧开始，然后谈到我后来发表的小说。我夸夸其谈，用文学的狂欢构筑起道貌岸然的作家雕塑。其实那通通是废话，就像大家都常见的那种采访一样，记者问：“请问你为什么要献身文学？”大部分作家都会趁机煽情，但是没有任何人敢于面对这个问题：你为什么要献身文学？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提问。后来当我这样诘问自己时，才忽然明白这问题的残酷。那是一个深夜，我的耳边又响起他的歌声，于是我恍然大悟，我至今仍然躲在那些情节里治疗自己的创伤。文学成为我的避难所，痛苦已经使我的灵魂变形。 看过我作品的人有这样的一种印象，见到我本人后，他们没有办法相信那些情深意长的文字出自我的笔下。这样一个愤世嫉俗、玩世不恭的年轻人，怎么会唱出如此柔情的歌谣？只有我知道，这是一种精神分裂。我的人格畸变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格局。我的内心越是痛苦和绝望，我的文字就越加柔情似水。那是黑色的玫瑰花，有毒的上弦月。如果你是一个有情人，你会听到我在作品中用美丽的旋律咒诅这个世界。是谁导演了我们的悲剧？为什么我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孩子结合？我的朋友说，是那个世代毁了你。我的母亲说，是我连累了你。甚至我的女朋友也一再痛悔，她说，这怪我，全怪我。不，这解决不了问题。我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无法释怀辩护。活着是一个过程，当这个过程漫不经心地把痛苦强加给那些毫无防备能力的孩子们时，谁来为这个后果负责？我无权怪罪我的母亲，我无法怪罪她，因为我已经没有这个力量。我觉得我的整个身心已经被一种莫名的恼怒所俘虏。我恼怒自己，也恼怒所有的人。我厌恶这个世界的虚假，自己比别人还要虚假。我厌恶周围的人玩世不恭，自己却比别人更加玩世不恭。我无法走出这样的一个悖论。这段时间我写了很多有关爱情的小说，其实我在心里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所写的。我和别的女孩在一起谈情说爱看电影，但我并不真的想和谁认真。我发现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能力真正去爱一个人，我为此恐慌。但是这种恐慌很快的就转眼消失了。我的生命成了一片荒漠，没有水流，没有绿色，任何种子也难以发芽。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，但是最终也以悲剧告终。我耳边整日萦绕的是哈姆雷特那句著名的台词，生存还是毁灭， To be or not to be。 我记不清楚有多少次我为自己设计一种死的方式，到底如何去死？我一边抽着烟，一边思索着，在房间来回踱步。这时他忽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里，我问他说，
你怎么来了？
他苦笑着盯着我，不说话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母亲看出了我有自杀的倾向，匆匆的给他去了一份电报。但是母亲和他都错了。
我此时对生命的厌弃已经不再是因为他，我依然十分焦躁和沮丧，大口大口的抽着烟。对此他十分吃惊，他说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叫我来？我无法向他解释为什么，小狗才知道。我已经站在死的崖顶，只需要再踏出一步，一小步。但是我又多么渴望活着，我很年轻，我的生命是如此的鲜嫩，我不忍下手摘断那个带着汁水的枝叶。但是我又多么渴望着死，我徘徊在死亡的河谷边，像一个想要下水的孩子，既害怕水的寒冷，又恋慕碧波的美丽。啊，死吧，朝前跨出一步，只需要一步。我没有办法上课，没有办法写作，无论是站在讲坛前还是面对稿纸，我的头脑都是一片空白。是的，我不愿意死，但是谁能够告诉我活下去的理由呢？1982年10月的一天，我匆匆走出家门，向教堂走去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几乎是身不由己。那个夜晚，教堂里坐满了人，我匆匆地走向前排，走向讲坛。一个老大娘问我有什么事，我说我想不死。她看着我，然后问我愿意跪下吗？我说愿意，于是我们跪下。他说，你开口跟我祷告。我说可以。他说，亲爱的主。我喊道，亲爱的主。我的泪水如大雨滂沱而下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，我也许能活下去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为什么路球弟兄会突然间做出这样的举动呢？到底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？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见证的第四个部分。
圣经中有古老的诗歌，是上帝向人唱的。 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，你听见了吗？
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，我也不忘记，我总不丢弃，也不忘记，总不丢弃你。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，我也不忘记，我总不丢弃，也不忘记你，总不丢弃你。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，我儿想你我不长久责备，我儿想你的心。